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这是第一件事情，他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第二个，在这里我们讲到他成为牧羊主群羊的好牧人。约翰福音21章，在他3次否认主以后，主三次的恢复了他，坚定了他对主的爱。耶稣对他说，你要喂养我的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你要牧养我的羊。第三次耶稣说，你要喂养我的羊。不管是 feed my lamb， 就是去喂养小羊，或是 tent， 或是 shepherd， 牧养我的羊群，这两件事情都是各地非常需要的。今天特别在 pandemic 里面，各地都充满了需要耶稣的呼声。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像余立功老牧师在的时候，他跟我们讲的培训的每一个人都是小牧人，对不对？要在主里面成为小牧人。在我们旁边一定有比我们年幼的基督徒，在我们旁边一定有自己的儿女比我们年轻的人，是我们可以去用主的爱，用主的话，用主的生命来喂养他们。所以这是主让彼得第二件事情，说你要牧养我的羊。这是耶稣复活以后给彼得一个更具体更清楚三次提醒他，你爱我吗？爱，爱的话好好牧养我的羊，好好喂养我的小羊。所以带查经的弟兄姊妹，在教会服侍的弟兄姊妹，都不要轻看你每一次服侍的机会。你千万不要带查经只是去读读我预查的资料，或是去 Google 摄取一下，东抓一点西抓一点来丢到汤里面就给弟兄姊妹喝。你一定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做出一顿属灵的粮食。每一次聚会，你们也许一个月才轮到一次，要下功夫，要祷告。我多少信息讲过多少遍，我每一次重讲，以前我都花不知道多少小时重新祷告，重新跪在主的面前，重新让主对我说话，我才能在这里对你们说。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都认真哈，因为这个神圣太使命了，这个使命太神圣了，所以是这个太急了，我因为发现时间不够。那个以西结书里面34章讲到那些先知、那些牧者、那些领袖不喂养他的群羊，主神在那里愤怒说审判一定要临到他们，但是接着神说，那我就亲自做我羊群的牧人。他说失丧的我一定寻找回来，被赶逐的我要领回来，受伤的一定缠裹他，有病的我要医治他，因为我要亲自做他们的牧人。而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的必得救。这个我来出入得草吃，而且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是因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也让我们看见一个好牧人是什么，他讲了三个德，得救，得草吃，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这是耶稣，我们因着耶稣接触了这个好牧人，我们得救了。我们因着在耶稣面前，只要跟耶稣接触，一定得草吃，一定有享受，一定有满足，生命一定有供应。而第三个，他说我来了，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耶稣给我们立的牧人。第三个，我讲到他是一个生命不住被神改变的人。这就是我刚才引用他的彼得后书的经文，让我既然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说彼得这句话不光是神给他的感动写出来的，也是他自己一生的经历。他知道在他里面有太多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我想我们自己应该认识自己吧，活到这把年纪的，你们坐在这里的没有一个是小朋友，都是有一定年纪的了。如果到现在这个年纪还不肯认识，还不认识或是不肯承认自己的败坏，那还有很多苦头要吃还有很多冤枉路要走。越早认识自己的无能、败坏、有限， 而越早转向这位无限的主、爱我们的主、圣洁的主，我们的人生一定会不一样的。基督徒的路走不好，教会不复兴，常常就是因为不够认识自己，也不是真认识神，就是集中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真认识自己，我们真认识神，都会让我们不一样的，真的啊。所以在这里，彼得，也就是可以用我们教会常说的哈，他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或者说是耶稣美丽生命的见证人，这就是彼得。你就看见彼得这个人从开始到他殉道整个人生的过程，他一直在被神改变。彼得不一样了，使徒行传开始他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你发现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原来连一个小使女说他是耶稣的门徒他就否认，甚至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否定哈，这也是让人很惊讶的一个表现。不过在一个小使女面前，可是你看到使徒行传里面，他被下到监狱里面，他被官长逼迫，他被这么多的威胁恐吓，他这个人根本不在乎，变得一个这么刚强勇敢的人，五旬节站起来传神的道，见证基督，他完全不一样。他从前我刚才讲的撒网，耶稣叫他多撒几个网，他很勉强勉为其难的撒了一个网，因为他觉得不可能，我们整夜打都打不到，对不对？提比利亚海边又发生同样的事情，耶稣叫他们下网，他们说我们整夜都打不到。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对神称他为神，但是却没有把他当神真正来相信、来认识、来经历他。所以等到后来，你发现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他到处行神迹，怎么可能？从前连下网都不敢下，在小使女面前都要否认主的，现在能够对死掉的人说你起来，对瘸腿的人说你起来，弟兄姊妹，我们敢不敢说这个话？如果他不起来怎么办？你说我奉你的名叫你起来，如果他不起来，太没信心了。这是很多牧师现在做的。30年前 O'Connor 大概在圣灵恩主那里，就是一个韩国女牧师帮他们教会的一个人说在赶鬼，赶鬼，那个人还是不改变，他就拿棍子打他，打他胸前，不知道打成什么样子，后来死掉了。在这湾区报纸报得很大，我今天想 Google search 那是30多年前的故事，可能还没有，我不晓得裴明记不记得啊？那个这个晚间新闻都报的，活活把人家打死了。是你的能力不需要你这样子做的，对不对？彼得说你起来，人家就起来了。这还不是耶稣，这是彼得，这是那个充满小信的人，快要沉到水底下的、不肯多下网的、否认耶稣的这个彼得，后来被主改变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羡慕改变吗？不要光羡慕他的能力、不要羡慕他的能力而已，要羡慕他怎么样子神可以用他，要羡慕他怎么样子经历了神不住的改变，不住的改变，让他越来越合神所用，越来越能够成为圣灵用来行神迹的器皿。所以第二个点说，因着圣灵充满，彼得变得刚强成熟，处处彰显主的全能。他不光在五旬节站起来，圣经上讲到很多医好美门口生来瘸腿的乞丐，他不怕威胁拘禁，刚强的为主做见证。他勇敢地对付亚拿尼亚夫妇欺哄圣灵的罪，他让许多人得到医治赶鬼，甚至别人都盼望彼得的影子走过去，他们的病就得医治。你就晓得这个人身上带着圣灵的权柄和能力，他完全不一样。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第9章跟12章这里讲到的两个神迹，因为礼拜五都正好在读，我就不多说了哈，我就把它念过去了。使徒行传第9章32节到34节，彼得周游四方的时候，不要以为他在 take a vacation 哈，他是在各地周游四方，是在传福音兼顾各地的圣徒。彼得周游四方的时候，遇见以尼亚 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的你，起来收拾你的褥子。彼得没有说，以尼亚，起来收你的褥子，然后看他收不收，没有力量收，就不讲下一句了。彼得是反过来的，他说，以尼亚，耶稣医好的你，起来收你的褥子。这叫信心，这个信心天然人没有的，天然人出来的也不会有事情发生的，从神来的，神自己印证的。他就立刻起来，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第二个，第九章三十六节到四十二节，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叫多加，当时她患病而死。彼得，那个细节我不讲了，彼得去看到她，跪下来祷告，对着死人说，大比大，大比大是希伯来文，多加是希腊文，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是传遍的约帕，许多人信了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所有神迹的结果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叫人信服归向神。有很多人说，神为什么不行神迹？为什么我生病了他没有医治？为什么我祷告了他没有得答应？当然祷告没有得答应的经历跟原因可能都很多啊。然后这个有一次，很多年以前我在参加 Cupertino 小组的时候那次我们不晓得交通到哪一段经文我说我每次祷告没有得答应的时候都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有一个姊妹就说，余弟兄，你也有祷告不得答应的经历啊？我说多的呢。他是真的满脸惊喜啊。我说如果不绊倒你的话，我还要告诉你，我祷告没得答应的经历比祷告得答应的经历多多了。他说哈，他们都那天非常喜乐，就为了我承认我自己不行。太多时候祷告没得答应，但是不怕，因为我们祷告很多时候是我们出问题，或者很多的时候我们想改变神，但是神想改变我们。很多的时候神要听，神也听了，只是时候还没到那有很多时候神就故意不听那么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工作，有一个特别的祝福要给我们，我们讲不完，也不需要替神分析替神解释。那我们要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凭着信心简单的相信，向主求。那么很多时候主会说话的我记得我大学跟于师母传福音的时候，他那时候虽然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们自己说跟神的关系就是高高在上这个很崇拜他，但是个人没有关系平常也不太读经，也不太去教会，除了圣诞节去望弥撒以外。那时候我们团契的几个基督徒，我们就常常跟他接触，跟他传福音。他那时候就跟我们有一个挑战，他说，你们基督徒做见证都是事后回头说感谢主的恩典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你们去美化你们的经历，你们去自圆其说，去解释所谓你们的见证，哇，这个东西真的很毒因为你真的听到的见证都是这样吗？很多都是这样。但是弟兄姊妹，等到自己信主走了这么多年以后，我发现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经历是在信心里面就已经得着的。事情就算还没发生，就算环境完全背道而驰，我们却知道神说了神就做，神怎么应许事情怎么成就。你说我们买会所不就是这个例子吗？神说，你们立刻上去，你们足能得胜。我们哪里足能得胜？周围这么多的公司，市政府律师咋几次打电话来说，你买都不要买，想都不要想，买方买去了，所有的事情发生完全跟神的应许是相反。我可以举很多例子包括我们办 PR， 包括病得医治，包括弟兄姊妹中间很多很多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刚才于师母说的那句话是错的，我们的确很多时候当时不明白，回头一看，他真是以恩典 为我们连睡的冠冕，我们的路径滴下脂油。我们当时不明白，我们后来明白，对不对？像诗篇105篇，我们那天办公室小组读经的时候，我特别分享了这一节圣经。他前面讲到这个神事先打发了一个人到埃及去，约瑟，对不对？然后下同一节经文的下半句，他说约瑟被卖到，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前面是从神的角度看这件事，他是被打发去的；后面是从人的经历、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他是被哥哥出卖，被卖到埃及去。一节经文，同一个遭遇，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神的角度，属天的角度，一个是人的经历，人自己的角度来看。所以当他回头一看的时候，真是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对不对？的确是神打发他来的。人的意思是坏的，神的意思是好的，这是我们后来明白的。但是我希望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能够在主的面前啊，因为跟主同行啊，因着活在神的旨意中，我们里面非常清楚知道主在做什么。所以彼得能够在这里奉主的名叫他起来，他就起来。那我也巴不得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有很多是因为神这么说，我就这么信，然后我也等候，我也相信事情要这么成啊。神是可以经历的神哈。所以彼得第二个，他充满了圣灵，他变得刚强，跟从前不一样，他变得成熟，不再随便说话，但是他说话就带着力量啊，他说话就叫人觉得扎心，对不对？这哪里是从前的彼得？怎么可能讲话会叫3000个人一下子得救，觉得扎心啊？我说我们哪里一个人做得到这件事啊？常常讲完道是我们传道人扎心，因为看大家都不想听啊，听得打瞌睡，没有兴趣。彼得讲到3000、5000圣灵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啊。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故事是12章，希律要把他提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忽然主的使者来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束上带子，穿上鞋，披上外衣，跟着我来。你觉得这几句话像不像一个爸爸妈妈把一个正在睡觉的小家伙叫起来啊？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样经验啊？赶快起来，穿上衣服，穿上鞋，穿上外套，跟着我走啊！这就是彼得就讲到彼得睡得熟得不得了，睡得像个小孩子一样。但是你要知道，是不久之前他的重要同工雅各刚刚被杀。主耶稣常常带着3个门徒到山上，到克西马尼啊，在这个雅鲁女儿这个使人复活的经历，只带这3个人，就是雅各、彼得和约翰。他这么重要的同工，这么宝贵的同工刚被杀，而且希律实随之位，发现一杀以后犹太人这么高兴，他准备再杀彼得。就在提出来办案的前一天，彼得睡在兵丁中间，希律派了16个兵看守一个人，4个人一个班次，左右手跟2边的兵丁锁在一起的，他睡在他们中间啊，连天使显现的荣光他都看不到，还要把他拍醒啊，还要把他叫起来，还要把他带出来，他还以为还在做梦。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彼得连睡觉都长进了，对不对？他从前圣经上记载他3次睡觉，2次都是不该睡他睡了，一次是在变化山上，一次在克西马尼。他不该睡，在那么荣耀的局面里面他睡了。在克西马尼，主一再说请你们跟我警醒片刻，他照样睡啊。现在是他不应该睡，我是应该睡不着的，结果他睡得像个小 baby 一样啊，需要天使把他挖起来。这是一个多么深的恩喜啊！我连开那个大刀之前那个晚上，真的原来想说不可能睡觉的啊，那么可怕的一个手术在前面，但是你发现彼得这么安息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他因着顺服神，彼得可以突破自我和遗文旧样的束缚。他保罗是传统遗文旧样捆绑很厉害的一个人，但是神扭转了他。彼得跟随耶稣的3年半，他认识的恩典，认识在基督里的不一样，但是在他身上一些传统的东西还是掉不了。大家不要误会，以为传统不好，传统有太多东西是好的， 是不能丢的，而是说如果你只是吊在外面来持守遗文旧样，它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价值。大家不要误会哈。所以彼得在这里他有一个非常传统的观念，一个自我的操练，还有遗文旧样的束缚，让他拦阻了圣灵更深的工作。人的成见常常或人的主观啊，其实不知不觉都有的哈，也很容易限制我们。啊，以前听说这个马克吐温有一次到外面去演说，他住到旅馆里面，啊，睡觉的时候关着灯睡觉啊，结果就突然觉得空气不新鲜闷哈，这个不舒服，所以他半夜起来，因为怕把自己搞醒，所以他就没开灯，啊，他就抓起了一个椅子，就把窗户啪一打。窗户破了，他就深呼吸一口，好舒服啊，就回去睡了。早晨起床发现他把梳妆台的镜子打破了，他不是打破玻璃，他打破梳妆台的镜子，但是他以为他打破玻璃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人很多的时候很不小心，我们很主观的 judgment 啊。有一个人下地铁站，突然有人在他后面撞了一下，他一摸皮夹子不在，冲上去就去追那个人，好，那个追，他想碰到扒手了，啊，结果那个人进了地铁门关了以后，他把他衣服袖子拉下来，那个车子开走了，这个小偷跑了，啊，这真的让你很沮丧的，啊，没想到回到家，他的皮夹子放在梳妆台上，他就是因为人家撞了一下他屁股，然后一摸皮夹子不在，就认为贼啊！那你就晓得我们这个人有很容易就有主观，就有一些的 judgment 其实是错的。那么彼得这个根深蒂固的东西，他说他从来不吃，主对他说，这天上这个些东西降下来说，彼得起来宰着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是万万不可的。你不觉得这是很矛盾的一件事吗？一面叫主，一面说万万不可。所以在我们的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哈。我们称主主主主，但是碰到很多事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说不可以。就跟主呼召我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说 no， 主不可以 ，no no， 啊 ，no no。这是主呼召我两次，主呼召我，我的回应都是 Oh no， 不是现在，不可以啊！这是我们的本性，一面叫主，一面说 No， 一面在这里敬拜万王之王 Majesty， 可是我的生活的决定是必须我做决定。我有这么多的事要做，我有这么多的计划要做，我有我的看法，我有我的需要，我有我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人在很多的事情上这样，在神家也是这样。所以彼得这个人，我在说他们的经历都不是为了他个人，他这个东西被神一打掉一突破，他到哥尼流家去传的福音，你发现他回到耶路撒冷去跟这些人解释的时候，就有这么多人跟他争辩，对不对？因为整个犹太教的背景是传统的，是不可以跟外邦人来往的，外邦人脏，外邦人不洁净，外邦人像狗一样，你怎么可以跟他们来往？这种骄傲，这种错误的观念在犹太人中间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主要让福音，让救恩，神爱世人的福音可以传得出去，这些东西一定得打破。所以我不晓得今天在你我的观念里面有什么东西啊，不管是个人的经历，对圣经的真理，或是我们对圣灵里该有的经历，你有什么限制，什么传统的束缚，什么东西自我的束缚，让我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突破，没有办法有 breakthrough， 我都希望主在这里是圣灵做的，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脱离我们很多的束缚。所以彼得在这里跟这个耶路撒冷这些人争辩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他说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一样，他说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给神。你不觉得这是突破？不光是他个人，耶路撒冷这些失守律法的人安静下来，然后把荣耀归给神。需不需要突破？我们需不需要突破？ 你自己属灵光景需不需要突破？需不需要成长？改变带来医治，改变带来成长，改变带来突破，改变带来祝福。不管我自己的改变让我有这样子的经历和遭遇，当我这样子被改变的时候，神的家甚至神的国也要因着我们的改变而改变。早期的教会这个排斥黑人，不准黑人进教会，其实都是要被打掉的，对不对？有太多的东西我们需要打掉，都是传统传统传统啊，人的自我，人的这个成见，然后人的遗文旧样啊。我们有人说我们教会唱诗，说余弟兄也会举手赞美神，这是温和的灵恩派啊。我说这是你们定义灵恩派吗？我为什么唱诗不能举手呢？大卫的唱诗跳击掌跳舞都可以赞美神，我已经很含蓄了，你还说我是灵恩派？就是没有，我们太多的东西把自己绑住，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向主降服，突破自己很多的东西。我说有一次我在客厅里面读经读到，或者在我书房读经读到一半，我非常喜乐啊，感动的就放下圣经跪下来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就突然跟主举手赞美他，就一想窗帘是开的，晚上外面有那么多人散步，夏天人家以为我在家里面怎么会被跪在那里这样子呢？啊，这个多丢脸了！我就一个箭步起来，把百叶窗放下来锁起来，啊，然后再跪下来，再举手，膏油断了，喜乐掉了，平安没了。主说：“你为什么那么自觉？你那为什么那么在乎自己？你为什么那么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而不在乎你在我面前跟我的关系？”主说：“起来，把它打开了。”当我起来把窗帘拉起来跪下来重新举手的时候，圣灵，那是我这个非常清楚的圣灵浇灌经历中的一个，那天圣灵大大的浇灌我，里面喜乐的不得了，这么小事顺服神都可以有这样子的经历，放下成见，放下坚持，放下自己的东西，降服神，你发现神的祝福，神的工作在我的身上，我们就不受限制。那天我跪在那里，我的眼泪哗一直流，我跟你讲，外面的人看到更惨，对不对？误会更大了，想说于师母怎么可以把丈夫训练成这么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这个人，彼得这个人有很多地方太不像基督徒，太需要被责备，太得罪人，但是主就一辈子改变这个人，改变到他不仅仅自己被改变，他的改变给神家带来极大的祝福，给神国带来极大的影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盼望有的，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每一次来聚会怎么来怎么回去，我们每一天都应该长进，许多的事情重复做都要带着新鲜的爱，新鲜的灵，成长的心智来做，每一天读经也是这样，每一次聚会，每一次带茶巾都应该是这样。你哪一次带茶巾带的最好 ？My next one， 对不对？我常讲这个例子，哪一次带是带的最好？大军 ，My next one， 对不对？我们每一次都要成长，每一次都要渴慕，让主来改变我们，不住的改变，不住的改变。而当你伤害别人，你的改变才能给对方带来真正的安慰和医治。教会也是这样。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